本节目由一汽红旗 H9 冠名播出。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一步一时代。红旗 H9 新时代 C 加级豪华旗舰轿车，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梁冬，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最近啊，这个有一天晚上深夜，一个朋友呢带着他的儿子来我们家玩。哎，我说你怎么会来呢？我知道肯定是为儿子，结果果然是他儿子呢在美国读书，读到大学三年级呢，这次不是疫情吗，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一群同学都回不去了，只能上网课，网课也不是很复杂，于是呢大家又商量着创业，于是就问到底怎么创业好。其中呢，他来的时候我正在看一篇文章，我就跟他提了一句，我说你有没有留意到在东南亚现在在兴起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已经在美国上市了，还亏损，但是涨得很厉害，叫 SEA。他说不知道。我说他旗下有家公司叫虾皮啊，做电商的，完全拷贝了国内的淘宝加拼多多加腾讯的游戏模式，而且是腾讯投资的。其实呢，国内的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包括腾讯、阿里、京东，还有那个小米，都早就布局东南亚和印度市场了。他们也很了解美国的资本市场，也很了解中国过去这些年来成功的这些公司的这个运营路径，又同时呢，又很容易进入东南亚市场，因为东南亚的文化其实跟中国，尤其中国南方还是联系很紧密的。
说到东南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那些小国家啊，人口比较少，幅员呢也不大，但是其实尤其是印尼是一个我们特别忽略的一个国家，它人口
2亿啊，
全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没几个的。
印尼应该是排名前五了吧？
对，差不多
啊。中国、印度、美国，然后可能就是印尼。
对，而且那个面积也是很大的，人口相当于
大概6-7亿，
1/3那、
整个东南亚市场。
对，
印尼都有2亿多嘛，
对对，
越南1亿多嘛。
对，还有一个，它就是跟中国的文化的那种相通性啊，这一点我们一说起来知道，但是这种意识不强，觉得它还是跟中国差好远好远的，是差很远，是一个时间的亮度，就是差不多20年，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应该是20年的跨度，20年其实就是2000年嘛。
对啊，其实中国当时也挺不错的了。
对，2000年，我们很多的互联网公司还没出生呢。出生的互联网公司，除了那个新浪网易、搜狐，那就是
腾讯、
98年、阿里、99年、百度、2000年，就那个时候嘛。
新冠疫情对拉美及东南亚国家的消费习惯和商业环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说市场下沉既是个空间概念又是个时间概念？为什么说拉美及东南亚市场即将迎来新一波移动互联网的红利热潮？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下沉新市场。
还有一个相似的，就是17年前 SARS， 它其实是一个互联网服务，尤其是电商的催化剂。
对，
甚至有人把2003年叫电商元年。
对，
我说我第一反应是不对啊，阿里巴巴是1999年成立的。对，没错，成立4年都是处于这种自娱自乐的那样一个阶段。但非典一来，很多人做不了生意的时候，尤其是那时候出口啊，阿里巴巴 B2B 那一块，出口的那块业务它就成了刚需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突然一下子很多的企业就心理上拒绝电商的一些企业涌过去了，而且2003年阿里下面又成立了一家公司淘宝，2003还有一个上海的一家叫大众点评，也是2003年，
03年的时候百度的流量也是突然增长，所以呢就是说今天看过来，可能我们和东南亚的差距啊是折叠的，有可能有些基础设施呢是20年， 在互联网方面呢，可能还不到20年了。
嗯，
因为呢，移动通讯非常发达，在当地啊，像小米在当地也卖得很好了，基本上你在国内能够上的 APP 那边也能上。
对，
关键还有个很重要的变量，你知道吗，老吴？就是那边的年轻人多，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它是这个年龄的中位线啊，
嗯，
比如说印度不算东南亚，
嗯、
但是差不多啊，这个人口结构，
嗯，
中位线27岁，
嗯，
我们现在中位线已经是，
我估计要到30-40了吧，
这37点几吧，
对，
38了，
对，
这个互联网天生就是小孩的天下嘛，
对，
就是他几分钟就能沉浸其中。
他都不用学习就会使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所以这几个其中呢，我刚才说的这个疫情的因素也影响是非常大的啊。
对，
像巴西有一家公司叫我都不会念这个词啊，应该是
那是 Mercado
Libre，
中文翻译叫美克多。嗯，
哦，这家公司呢，它其实是跟阿里巴巴同一年成立的、
啊、
但是在巴西那种地方啊，在南美那个地方啊，那个民族就是户外民族，我发现世界上有很多户外民族、
啊、
他们各种的你能想象的狂欢节啊，这跳舞啊，足球啊，因为我发现爱待在户外的他就不太爱玩电子游戏、
嗯、
不太爱使用互联网、
嗯、
这是很自然的，包括欧洲的南欧的那些国家也是这样，
对
啊、嗯、但是呢这疫情期间强行把户外变成户内了，
嗯，
所以这家公司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创新，就取得了快速的增长。
嗯，这个现象呢，同时在拉美和东南亚都在出现。
嗯，
东南亚呢也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呢有一个特点，因为东南亚这些公司很多呢都获得了来自于国内的风投，从深圳去东南亚比从深圳来北京还近。你想想嘛，对吧，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经常有些朋友度周末啊去泰国，你知道吧，
不是啊，我刚开始我在广州的时候都不理解，问他们周末去泰国，我说这个气魄很大，
动不动
就出国啊，其实仔细一想他飞到泰国比飞到北京来要近，
对啊，要方便一点、
嗯、
所以呢再加上当地的华人啊跟国人之间的联系呢是非常紧密的。
嗯，
有一年大概是15-16年前的了，那个时候我还在某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去马来西亚的一个夜市，
嗯，
马来西亚的夜市认识我的人比在广州认识的还多，
那当然，
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后来说，在当地啊，他们能看到的主要的电视台就是我们以前工作的那个鸟台嘛，所以窦文涛说叫鸟台的啊，凤凰卫视中文台。所以呢，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其实这个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马来西亚，我是98年去过一次
啊，
我感到特别亲切的，他的字都是简体字。
而且他过年呢比我们还像过年你现在平常在中国很多地方过年吧，你未必能够感受到那种年味儿、
嗯、
就是又舞狮啊，又舞龙啊，还有插花呀、啊、拜年，而家里面的小孩子还回家给老人磕头啊，一套完整流程就是他保留了很多中华文化的很多特点、
嗯、
所以呢就很天然的，深圳那帮人搞风险投资的人有些时候拼不过国内，因为抢项目抢不到嘛、
嗯、
就纷纷的带着国内的模式然后涌到东南亚，从新加坡一路打到越南，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间还包括缅甸。我今年泰安师塾招生的时候，居然有4个学生是在缅甸和菲律宾网上给我面试的。我说你们怎么在那儿？他说我们现在在那边业务挺好，就是偶尔飞回来上上课，其他时间都在东南亚。我就觉得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前段时间呢，好多个国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东盟这10多个国家呀，其实呢是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共同体了。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已经占据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嗯，因为中国有些人把在中国赚到的钱、赚到的认知，
嗯。
带到那个地方去，
对，
而他这个文化土壤的相似性，
嗯，
很可能就迎来下一波小浪潮，不一定有中国这么大，但是像电商，作为他们长时间的一直徘徊在一只脚啊，一直放在门外的，这个时候这个疫情一下子把他们推进来了。
嗯嗯，最近这家叫 C 的公司呢很有意思，我连续观察他1个多月了，发现这公司长得令我感到诧异。按道理说我是比较喜欢那种现金流很好并且赚钱的公司，因为我们经历过 .com 泡沫，知道中间有很多的这种被烧钱烧出来的东西，但是你仍然看到了这种情形在那边的快速增长。关键是这些公司呢一出生啊就风华正茂，就是我们的很多像 BAT 也好哈，中国的公司还在摸索很多的这些市场的打法，对吧，
嗯，
但是呢在东南亚那边呢他不需要，他直接拷贝腾讯的游戏模式，然后代理腾讯的游戏，然后呢拷贝拼多多加淘宝、
嗯、
然后呢这个很多营销方式呢就借鉴当地的这种方式、
嗯、
所以呢他们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广告营销体系和 比较成熟的互联网，尤其是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上的业已成功的模式，再加上有很多的美国资本和美国的模式也逐鹿，现在叫逐鹿东南亚和逐鹿拉美市场啊，这个趋势呢，现在看过来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们前两年说的市场下沉，我们更多的以为是在国内的市场下沉，其实呢，在很多年前我就发现了，如果你把世界作为一个大的超级的一个
market，
一个市场啊，那像非洲，它就是世界的五线六线是吧？虽然这个市场下沉说的是空间概念，其实是个时间概念。很早以前，像惠普、联想，他们就搞市场下沉。这个下沉其实很简单，除了说在那个地方开辟市场、设立分店、设立营销网点，主要是把多少年前已经非常成熟、成熟到已经过时的产品往那儿
一放，
它就自然会就是。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或者我们的今天是他们的明天，他这样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市场下沉。
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比了一下哈，阿里有一家电商公司是阿里的自己的团队空降过去在东南亚的，另外就是腾讯投的那家公司也在，但是呢，腾讯投的那家公司，因为腾讯他自己在国内也是秉持的一种所谓的开放战略啊，所以呢，他投的公司呢比较多的是尊重创业者自己对当地和本地市场当时情况的这个经验，而阿里呢一直以来他的整个的体系是比较完备的，自上而下的宣贯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现在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阿里的那家电商公司在东南亚的明显的开始有点落后于腾讯投的但是在本地化运营的公司，他们对当地的习俗的了解，甚至对当地一些很隐性的社会文化知识的这种理解啊，其实看过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简单的说，你是以传教的方式
啊，
就是我已经有个成熟的体系把它推广到那个地方，还是以赶考的心态，那差别还是很大的。
什么叫赶考心态呢？
赶考就是这事儿不要以为自己是老师到那儿去教书去，而是要把自己当成是学生到那儿去应试去赶考这两种心态决定了好多的这种就是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
或者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这就决定了好多公司的成败。这个从大体上说它的确是一个下沉，
一个降维嘛，
对，也都不叫降维了，其实它维度差不多的，只不过是说时间上它保留了一些我们过去的东西，在它今天的经济形态里头也是你能看到我们过去的那些影子，所以呢我们有些产品啊服务啊包括一些运营的手段已经很成熟，成熟到都有点稍稍有点过时的东西在那边还是很先进的，这是大体上这样说，但是你要真的做好你就必须要一种赶考的心态。
对，
差不多有四年前吧，我去过一趟印度，我才发现在印度他们为什么特别在乎那个手机就差几块钱，那个真的是你看到当地的那个状况你才明白他为什么在乎那几块钱，有很多人买手机以后他从来不买卡的，那是干嘛？
蹭 WiFi 是吧？
对，
嗯，
你想他卡都不愿意买，所以他对手机价格是非常敏感的，还有就是有一家公司在那地方就买那个内容，他了解当地人挥之不去的一个趣味偏好，就是对于歌舞的那种痴迷，而歌舞呢，宝莱坞在产量上是大于好莱坞的。他一年七八百部电影，所以他如果你是二三十年前的电影啊，就真的不值钱，你现在有多少部，他就一花钱就买了很多很多部，就用什么方式，用那个 SD 卡还叫什么，那个存储量要足够的大，买完以后把这个东西插到那个手机里头，有没有这个东西就决定他买你的这个手机和不买别人的手机，就这些东西你都是要对于当地要有充分的了解的，
而且呢，从这件事情上来说呢，我觉得它隐隐的给我们带来了某种趋势的看法。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大家的注意力啊，都花在了某一些话题上面哈。但是这个世界是开阔的，我建议我们东吴的听众呢，花点时间，还是要把眼睛往外看。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一部一时代。红旗 H 九新时代 C 加级豪华旗舰轿车，提醒您下节看点。
为什么说所谓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成功的市场下沉，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基于基建的创新生态系统？为什么说全球化的反义词是巴尔干化？语言为什么是一个市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什么是所谓的溢出效应？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下沉新市场。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梁东，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话说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说拉美市场、东南亚市场呢，正在迎来了一波移动互联网的红利热潮，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伴随着一件事情，由于 OPPO、VIVO、小米这种性价比很高，迅速的下沉到东南亚市场和拉美市场这种公司，包括像传音在非洲市场上的渗透，令到中国的很多的互联网应用产品商业模式也迅速过去了，甚至中国的很多的投资基金也过去了。我认识好几个以前在阿里的，还有以前在腾讯的人，出来之后呢，专门就去投东南亚市场的这种号称东南亚顺丰、东南亚拼多多、东南亚美团，完全就是把这边东西拷贝过去，然后找当地的团队去运营，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改造。
嗯，当年我记得这个泰康人寿的那个陈东升，说过一句话，所谓创新就是率先模仿。
这话还很高级
啊！他说的是中国企业当时的状况，就外人看来是创新，其实了解的人知道那是率先模仿。其实到今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东南亚了。
对，我一直以来呢，有一个心态，就是做小弟做惯了，都是跟着大哥混，现在跟着吴伯凡老师混啊。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也四十几岁了，重新录东吴第三季的时候嘛，我才意识到，当年吴伯凡录东吴第一期的时候，估计也就跟我现在差不多吧。所以不能因为长期跟着吴老师，所以一辈子六十岁的时候还是这样，这也不行。这是个比喻，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中国很多的企业呀，在过去很多时间呢，一直在定义自己是一个向世界学习的角色。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你能学的东西不多了，应该把自己的心态放到外面去。就像我给我的那个朋友的儿子说，我说你们风华正茂，也了解互联网，年轻人又有斗志，你就应该去东南亚去创业。以前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创业呢，是自己有一个梦想，学技术，然后呢拿到一笔风投。现在不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有一家公司是号称非洲阿里巴巴，他们呢在上市的时候是一群麦肯锡的人，研究完这些事情之后，直接降维打击去非洲做这个事情。在那个东南亚的那家公司叫 C 啊，他也是一个华人，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呢有很多国内的朋友拿了腾讯的投资，考察完中国这些商业模式和美国这些技术趋势之后，直接到当地，在当地组建团队。他这个路径啊，他结合了一些更好的这种打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应该换个思路，未来东南亚、拉美、印度、非洲将会承接过去二三十年来很多我们见证过的奇迹。虽然总体上呢，它基础设施跟中国还差很远，但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可能它的追赶速度是非常快的，可能三五年之后就基本持平了。就像中国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大概用了十年时间，基本上现在已经跟美国差不多了，是吧？
对，中国古人做事情呢，讲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对。
McDonald 这个公司，它1999年就成立了，在南美的那个户外竞技流行的地方，在崇尚385和足球的那个地方，电子商务那个时候它确实是比较慢，就是你做了对的事，在不对的时间，它永远是错的啊。再一个呢，就是他们的那种文化理念跟中国也很不一样。我们中国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多年前看一个香港的广告片，我始终记得那句话，这里有世界上最多的劳斯莱斯，接下来一句，这里有最勤劳的人民。
嗯，
就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勤劳，你只有出国以后才能感受到。
嗯，
在南美那个地方，你不能说他不勤劳，他们很有创造性，他们的舞跳得那么好，足球踢得那么好啊，但是呢，他们对于财富的追逐，想发家致富，不像我们比较恬淡，
没有这个儒家文化的这个底子，这个儒家基因啊，还是很强大的。
对，
对吧？你看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中国台湾，一直到东南亚这些地区，包括越南，都有很强大的爱学习，要在这一辈子就要创造出一些光宗耀祖的事情，这个动力是很强的。
但疫情发生了，这是一个天时嘛，它就强制性的被切换了赛道， 巴西的疫情其实很严重的，
对，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天时、
嗯、
地利呢，就是说这个物产丰富、
嗯、
你看东南亚明朝的一个大臣写的这个日志里头啊，说那个地方常年皆下，一雨成秋，一年都是夏天，只要一下雨呢又有秋天的感觉，就这两个季节
啊，第二天又是夏天了、
嗯、对，物产呢极其丰富
啊，水稻能出山茶你知道吗、
嗯、对，山茶，而且我发现我去马来西亚我看就是那种山茶，那个土地还是那么肥沃。
嗯，
人和呢，我们说了，它真的是人口红利啊、
嗯、
啊，人口的老龄化离他们很远，人口的这个金字塔结构很明显，
嗯、
就是岁数越小的人数越多。
嗯，
嗯，我们呢人口是逐渐的呈现为叫摩天大楼式的，就是直上直下的人口的红利，包括两个东西，一个是需求侧。他们对新的东西，比如说互联网手机这一套东西，他们的接受度非常的高、
嗯、
年轻人不多的地方你别指望他的互联网能有多发达。
嗯，
还有一个就是供给侧，劳动力，东南亚一些国家他已经也开始发展制造业，中国本土的一些企业还有外资投资中国的一些企业，他也有把部分的产能转移到那边去、
嗯、
啊，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今天的这些走到东南亚，不管是投资还是直接就是开拓市场，资金出海的，产品出海的，像小米啊、Viva、OPPO 这些具有市场下沉基因，本身对市场下沉有深刻的理解，有一套成熟的打法的，他到那个地方以后他就得心应手。
嗯，
今天比如说拼多多，仔细你分析，它实际上是 Viva、OPPO 的协同的。
嗯，
他在钱的、人的、在思路的来源上，他们都是一以贯之的、
嗯、
包括他们的本分哲学、
嗯、
其实是从邓永平那儿来的、
嗯、
而本分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小镇人的生活方式、
嗯、
他们要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嗯、
你下沉的时候你不懂得下沉市场的人的这种需求的特征，你下沉最后往往就不欢而散。
嗯，
我自己觉得啊，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通常把它叫创新生态系统。比如说拼多多要做起来，它早几年是做不起来的。
嗯，
京东当年做的时候你记得它很苦啊，
嗯，
它要做物流啊、
嗯、
我们当时形容他们是边赛车边修路啊。
嗯，
但是到了拼多多创立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物流业已经蓬勃发展到有点产能过剩的地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还有支付方式，
嗯，
以及人们的支付的习惯啊，就市场教育的红利，以及大量的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也是一个市场下沉所必须要有的。
嗯，
现在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到东南亚到拉美，前面的天时地利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像这种创新生态系统，物流啊、支付啊、人们的那种市场教育启蒙的程度等等，这些有可能会限制它的发展，这是我的一个担心、
嗯、某种程度上呢，它也是叫新基建，对吧？支付也好啊，通讯也好啊，物流系统也好啊，认证系统也好啊。
中国的市场下沉是建立在事先的那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大量的基础建设基础之上的，比如说高铁，
包括网络的建设、中国移动啊、中国电信，他们大量的
大量的基站，这是很多国家不能比的。你到欧洲你觉得就跟下乡似的那种感觉
啊。但是现在啊，新的你看像 5G 的这个基站呢，比以前的基站要简单的多，它小。
嗯，新的基建跟旧的基建它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一个呢是它软硬皆施，甚至软件比硬件更重要。今天我们讲的基建基本上就是数字化转型。
嗯，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有很多的公司承担了城市运营和社会运营的工作，比如说像滴滴这样的，它其实是在做城市运营，
搞了公交公司。
美团其实它也是在做城市运营。市场下沉的时候，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我们暗中享有的那些红利。
嗯，
第二也可能是机会，就是说有些投资啊本身就带有基建的性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一定有一些过去时代想不到的基建，这就每个时代还有新的基建出现。
嗯嗯，就是我有朋友在东南亚和在拉美他们投资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在东南亚和印度市场呢，语言呢还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隔阂， 虽然现在有很多的翻译软件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呢，它限制了很多公司的真正规模。反过来说，当他们真正出去之后呢，才意识到中国内部一个统一的语言、文化和物流，包括
这也是基建，
这也是基建。
我们的方块汉字本身就是一个基建啊。
嗯，
几年前我在汕头待过几天啊，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叫韩江，我问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说是纪念韩愈。哦，我说我明白了，韩愈在这地方当过刺史。你遥想当年，韩愈一河南人
到潮州，
对，到潮州去。我现在去我都没办法跟人对话，
对，
但是他居然就可以在那个地方
办公
办公。如果中国使用拼音文字，那一定是分成了多少种文字了。但是方块汉字，我不管你怎么念，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嗯，
通常说全球化的反义词啊，叫巴尔干化。
嗯，
巴尔干那个半岛啊，巴掌大的一个地方，语言就有多少。
嗯，
全世界语言呢、很杂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东南亚。
嗯，
还有就是印度。
钞票上能够印的十几种文字。
对，
钞票上面官方认可的十几种文字。
嗯，
所以呢，我那些朋友去的东南亚投资说，虽然那个地方市场很好，刚才我们说的都很好，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越发觉得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多么重要。就是文字统一、思想统一、道路统一、关税统一。省和省之间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关税嘛，它那个国家之间还是有关税的。虽然现在已经形成了所谓的东盟啊、一个所谓的共同的一个贸易区，但是还是有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各种势力，以前传统大佬、门阀、家族都有这些事情，都影响了他们这个市场统一化。
我们说沟通，他们可以写，既可以指通讯，也可以指交通，它都是基础设施。但是还有一种基础设施就是语言。一个地方你投资是否成功，除了你个人的聪明才智之外，那个地方这个操作系统好不好，这也是很重要的。
可能只有一些技术上的通行，比如说今日头条叫 TikTok 啊，它能够在美国横行，是因为呢它用了短视频这样的一种更加这个门槛低的、更普适性的一种交流语言。
有人告诉我，短视频就是不需要看字幕的视频。
这就是为什么微信的那个微视啊总是做不起来的原因。因为一群中年大叔啊，以前都是在搞微信公众号的人、写文章写挺好的，你知道，突然一搞这个微信视频，出来冒出了一群头发光光的胖胖的中年大叔，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
汤姆和杰瑞，唐老鼠和米、
米老鸭，
米老鸭，
唐老鼠和米老鸭，
他们能够风靡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不需要语言和文字，它的整个片子的思维是叫动作思维。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在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我们要意识到整个的这个世界市场是如此的广阔。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叫施展，他写了一本书叫《溢出》，他的观点呢就认为呢，就中国的很多的产业正在向东南亚溢出，不叫迁移，叫溢出。溢出和迁移最大的区别是，很多很核心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迁移出去的。他说溢出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不高的可以溢出，但是中国内部的有很大的一个网状的生态链，这个东西很难迁移出去。
我们说这个人才华横溢啊，就是才华多到溢出来了啊。其实我们的财富也可能溢出来，就是说一个富豪他不做善事，他周围的人也能得到一些好处，这叫溢出效应啊。我们的中国经济它到一定程度它也有一个溢出效应。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广阔的所谓的下沉市场，但是要对这个市场保持充分的敬意，知道它的多元化，知道它的在地性。
有个词啊叫 global 啊，就是 global 加 local， 就全球化和本地化合而为一的一种东西。
对，
将来的世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世界，东南亚也应该是。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基本上是为 Global 这个话题呢做了一个引子，以后呢也许我们可以再找一期呢专门讨论这个 Global 这个话题，对吧？就是既要了解到市场的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同时呢要对各个地方的独特的生态保持充分的敬意，同时理解天时地利人和。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